所以你看，当他们放眼望去，他们觉得：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坟墓吗？难道埃及没有坟墓，一定要把我们倒在这里，然后我们倒闭在旷野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很自然的，他们这个，他们就很自然的，他们又抱起怨来了，又埋怨起来了。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好像神没有生气。你只要读这几次，尤其读前面几站，西乃山以前神都没有生气，神都没有发怒，神都没有对付他们。所以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他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要多一倍。”然后现在呢，摩西亚伦就对以色列人说了，就转化给他们。他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晚上。到了早晨呢，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所以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么，然后第九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那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很清楚，当以色列人往旷野一眼望去，他觉得你看这是200万人大坟场，难道我们要饿死在旷野吗？但是神却是在当他们真的结果圣经说，当他们向旷野观看的时候，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那天晚上神就打发鹌鹑就来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玛拿就降下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转捩点。那个晚，这个训的旷野，可以说他们旷野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这个以前，他们的粮食是靠他们储蓄来的粮食，到了现在，他们完全山穷水尽。所以到了训的旷野，弟兄姊妹，可以说他们所带来的资源已经不能应付，他们怎么能够走前面的路？那没有粮食，怎么走这条路呢？一点都不错的。但是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有神的指头。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鹌鹑呢就飞来了。然后这次呢，神请他们吃烤肉。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呢，这个鹌鹑呢，他们飞得很低很低。这什么道理呢？是这样，这个鹌鹑呢是一种候鸟。平常呢，他们是从哪里开始飞的？是多半都是从北非就开始飞，尤其是春天的时候。那么，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我不是，我不是刚才讲过了吗？这个，在旷野里面呢，我们晓得这个，就在西乃半岛这个在南端一点就是北非嘛。那北非这个候鹌鹑是一种候鸟，所以每年到了春天，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刚好过逾越节嘛，逾越节是春天的时候，所以春天的时候呢，这个候鸟一定是从北非往北飞，有两条线，那一条线是飞到西班牙，一条线是飞到土耳其。那大概往土耳其的这个飞的时候的，一定要经过什么西奈半岛，但是从北非到西奈半岛，他们已经飞了很久了，所以慢慢慢慢，它力量就不行了。因为力量不行呢，所以它飞行的高度慢慢慢慢就降低了，所以低到一个地步，常常是一个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捕捉他们，然后那个晚上呢，神在旷野里面就为他们摆设宴席。那这次没有事情。但是后来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又吵着又吃肉，你还记得吗？圣经说呢，肉还在他们的牙缝里面，神就击杀他们。所以每次我用牙签就想起这个故事。 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是鹌鹑，同样是鹌鹑，为什么这次没事没事，那次有事？因为一个在西乃山前，一个在西乃山后。那为什么鹌鹑出事了呢？这和禽流感发生关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禽流感。我们本来不觉得严重啊，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在1918年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流行性感冒。那一次流行性感冒，那次的流行流感呢，我们称它做西班牙流感。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次呢根本找不到对付它的，因为是一种新的病菌，所以那一次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等到死了一定的人以后，然后才开始有抵抗力，那然后呢才没有继续，这个灾祸才没有继续延下去。所以1918年那个 Spanish flu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次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西班牙的病毒，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个西班牙的病毒是什么病毒。一直等到最近，他们有的人做研究，因为有的人就是1918年他们在阿拉斯加死的，但因为阿拉斯加呢是个冷的地方，所以呢很多的死尸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有的人呢就做科学的论文，那做的结果才忽然吓一跳，原来那一次的这个所谓西班牙的感冒呢，原来就是禽流感。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是根本就是从鸟类来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大家非常的紧张呢？就是这个鹌鹑，我们说过从北非，然后再飞，最后飞到哪里？飞到土耳其。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飞到土耳其就在一个土耳其国家公园里面就歇下来了，然后到了换季的时候他们又飞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每年这个候鸟要这样飞的。那么前不久最叫人紧张的就是在那个大公园的旁边一个村子发现有禽流感。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沿路上如果一路上飞过来的话，那么你不知道这个禽流感会从鸟，然后是不是会转移到人，然后人会不会在，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变成非常非常大的恐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鹌鹑实在说来是神迹，没有错。你看见他神一吹口哨他们就来了，那么来了而刚好就停在他们的那个附近，然后呢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丰盛的晚餐。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啊，根据这个候鸟的历史，这些的鹌鹑呢，普通他们飞到西乃半岛，他们从来不在南半岛停歇的，没有。他们如果在海边歇息的话，都是在北半岛，在这个西乃半岛的北边。所以这就是神迹的，你明白吗？不错。这个候鸟呢它飞得很低，所以呢现在你可以有一段很段很丰富的晚餐。但是为什么是神迹？按道理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候鸟要停也不会停在南半岛，不会停在逊的旷野。但如果停在逊的旷野，弟兄姊妹，那一定什么？一定神吹了口哨他就把它招回来了，你明白吗？就好像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借了彼得的船去讲道，讲了半天以后，主耶稣从来不亏欠人的。那么既然我用了你的船呢，现在我们去打鱼好了。所以主耶稣要还他船，还他鱼。那个彼得说，哎呀，这个不必了。为什么呢？因为怎么可能有呢？因为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鱼啊。所以那个专家说没有鱼就是没有鱼。那主耶稣是讲道先生呢。那么今天呢，彼得才是专家，但彼得不好意思啊，他不好意思说你不懂啊。所以主说你要下网。下网，结果那个主在原文呢是多数的网，但是彼得下的网是单数的网，所以意思就是多余的，不会有鱼的啦。结果呢，弟兄姊妹，满船都是鱼，而且呢，他最多只能捕一条船的鱼，对不对？如果他不借给主的话，他自己去打，最多是一条船的鱼。但那天呢，没有鱼啊，所以你去你不借给主还是白不借，对不对？所以但是呢。主要还他两船的鱼，所以到时候呢船几乎要破掉了。所以难怪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很清楚，附近一定是没有鱼的， 但是不是主耶稣是一个口哨他就来了吗？那口哨是我加上去的，但是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在神凡事都能嘛，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没有神迹，的的确是爱的神迹，一路上随着这些以色列人，你看见吗？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马拉的苦水变甜，让他们在以琳，在七十棵棕树的底下，有能够享受十二股的水泉。那现在呢，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了，那么怎么过日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你看见这些鹌鹑呢，表面上这个神迹是可以解释的，但时间你看是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是这里不是那里？这是时间上的安排。所以神在这个鹌鹑身上的安排刚刚好，那一次他不是停在北边，停在南边。然后呢，你看见神能为他们预备晚餐，那个就是鹌鹑。但是呢，最重要的不是晚餐，是早餐。所以圣经说到了第二天，他说早晨，他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所以早晨呢，现在神要为以色列人预备这个食物，当那个食物降下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好了，后来我们知道第二天早晨呢，果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大早晨起来啊，露水上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早晨呢，在营的四围的地上呢都有露水，然后露水上升以后呢，不料野地白面上呢有如白霜的小圆物，那么这就是玛纳了。那弟兄姊妹，要得着玛纳，神从来不只给我们玛纳的，一定和露水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很重要。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那民数记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到了夜间的时候露水就降下，那露水就是很明显的是露水降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想很快的看一下那一节圣经，民数记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九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结果呢露水就降下。露水是代表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因为经过夜晚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无论是白天无论是晚上，虽然我们一夜虽有哭泣，虽然我们经过寒冷的夜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晚上以色列人都经过一个晚上，而这个夜晚呢，你看见圣经说露水降在营中，但是同时玛纳也随着降下。所以每次降玛纳的时候都是和露水发生在一起的。玛纳是每天早晨来收取的，但是玛纳的产生，玛纳降到地上是晚上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露水呢？露水乃是代表经过夜晚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神不会只给我们露水不给我们玛纳，玛纳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每天早晨都有新鲜的供应。玛纳当然代表天上的粮，没有玛纳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所以你看见每天以色列人起来失去玛纳，结果呢他们就能够走旷野的路。所以他们的能力很明显是从玛纳来的，很明显是从玛纳来的。那四十年之久，弟兄姊妹，每天早晨以色列人除了礼拜六之外都起来失去玛纳。所以神的粮食是天天供应我，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就是基督徒日常的生活。这里玛纳的供应是天天的供应，而这里露水也是天天的露水，每天晚上露水一定降下。 那不止露水降下，玛拿也跟着降下。那么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露水上升以后，那么也这个野地面上。